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男中音林中光老师以及指挥家黄东汉老师，我们一起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是即将在7月11号举办发布会的一套 DVD 影音计划，计划名称叫做台湾歌剧女高音群像，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那刚刚透过以上第一单元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了开场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进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听到了林慧珍以及徐怡玲两位教授他们演唱，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是卢琼荣老师。
卢老师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位老师，因为他是在阿根廷科隆音乐院学习啊，本来是一样都是国立艺专，跟慧珍老师是一样的，让他去阿根廷，也在那里的国际比赛里面拿到了帕瓦罗蒂国际声乐大赛的南美洲的决赛的代表权。当时的台湾就是这几位歌手都在国际上可能有机会，但是他们都愿意回来台湾，然后在 无论是在舞台上发展或是在舞台下的教学。那卢老师是一个对上帝非常崇敬的一个女教授，因为她嫁给牧师。然后我们常常在讨论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不管顺境逆境都拿来感谢神。另外一件事情，他让陈秋盛我们伟大的那个 maestro 重新认识了我，就是比较老的我，就是终于是他心目中可以演唱比较抒情男中音的角色的那个年龄，然后可以让我跟陈老师可以学到非常多东西，也演唱了当时卢老师也自己出来当制作人的他所制作的歌剧，这样等于说我在台湾歌剧30年的职业舞台上面在后面这10年里面可以因为卢老师的关系学到更多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而且说真的我帮他选的曲子有跟他讨论过，但是他在台上从第一个音出来的眼眶就是含着泪水一直唱到晚，这样也不会影响他的演出。在当下这个年龄来说，真的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感人的。
是东汉老师对于卢老师，
其实我觉得当然因为中光老师提到年龄，我反而有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舞台经验，当然这些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前辈的老师，可是事实上这些老师在舞台上表现很多时候可能就是那种比少女还要少女，就是即便他们是资深的老师，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舞台上的表现是比少女还要再少女，就是这些老师们这些声乐家们除了音乐上技术上的那个表现让人叹为观止之外，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戏精的感觉，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哇，举手投足都是戏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感觉得出来那一种几十年舞台的那种历练，然后那种历练并不会给你那种任何沧桑感，反而是那种说哇，一个少女就是真的非常清纯的少女的感觉，我觉得那真的是我觉得戏精那种真的是历练了几十年之后的戏精，然后给你那种最纯正的那种戏剧表演的感觉。
这是因为对于角色理解的设定。
我这一次身为歌剧导演那个身份是完全无用武之处，因为这些演唱家们都不需要我告诉他们方位、角色设定、对象，然后再来就是怎么去抓镜头，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这就是让我很想跟比其他的表演艺术界的朋友说，真的我们歌剧的 很棒的歌剧演唱家，无论男女，其实也都很会演戏。请相信我们是会演戏的，因为我毕竟在年轻的时候本来甄选到一个蛮重要的音乐剧的主角，后来就被制作人的另外一个制作人出钱的说啊，歌剧的不会演戏，我就被 fire 掉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很会演戏。那卢老师他就是虽然他有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虽然对宗教非常的虔诚，但是他在掌握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知道我现在就在这个角色里面，我就是这样的去很诚恳的把我现在破碎的心情，因为我都给他唱悲剧啊，能够忠实的呈现出你最想听到的那种东西，那个很难说明清楚，但是我相信他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听得出来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卢中龙老师所演唱的
作品《波西米亚人》，或者是艺术家的生涯，普契尼的伟大的歌剧作品的第三幕就是分手的那个咏叹调 Don Delietta， 就是让我回到我原来的 小窝去吧。这就是一个女生永远比渣男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既然你不要我，我来提分手这样。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卢中龙老师所演唱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林梦君老师。
如果是声乐界的好朋友们，大概都知道，我都说梦君是我妹因为我们曾经都住在彰化田尾的 前面后面但是不是同一个年代哈，再就是我们都姓林，然后再就是我们都是当时我在大学的东海的时候，他在北医大，那就是觉得说，与其让别人对我们有其他的想象，就是不如来当兄妹吧。
嗯、
那也这么多年下来，从大学到现在，知道他在音乐上的坚持，然后对于声乐技巧的完全的掌握，好对语言风格的精准性。这是我为什么想要请他来演唱的原因。那这一次呢，他其实平常的事情太多了，我只能说当一个专任老师真的是太忙。尤其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是学校要期末，所以他必须要赶来赶去，但是他永远就可以让你听到我就是这么的精准，我就是这么的稳定，所以你永远不会担心他的演唱。但是呢在音乐指挥上面，美声歌剧应该让黄东汉指挥呢，你看他大点齐头就是非常喜欢这样子。
我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因为我刚其实是在摇头，摇头的意思是，当然美声歌剧我觉得这是一直都非常让我着迷 的一种演唱风格，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对于指挥，对于声乐家来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掌握的一段演唱风格。那我觉得这次也当然非常的荣幸可以跟孟俊老师一起合作，因为当然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说，譬如说我跟很多大师合作的经验来说，这些大师譬如说像 Ricardo Muti， 譬如说像很多这些在歌剧院出身的这些指挥们都会告诉你说，哦，不管那些什么 Verdi 什么阿依达这些大歌剧，相较起来这种美声歌剧其实是最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在这个旋律线当中，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自由，他们可以有非常多的表达，但是你乐团要在下面给他们的那个支撑必须是非常的能够亦步亦趋的，能够真的好像能够支撑到他们。哇，这个非常困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演唱当中有非常多的情感，在那个美声的演唱当中有非常多的弹性，可这个弹性必须是乐团能够好像举重若轻的在旁边一起伴舞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次也非常开心能够就是能够克服这样的挑战。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那个困难在于说它不像普契尼已经把乐团堆叠到那个情绪里面，整个乐团在演奏上面有那个张力，它可能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20小节，然后那歌手一直在改变他的心情，这时候指挥要怎么样能够抓到音乐，然后同时让乐团能够知道这么简单的音我其实不用看你，但是你就必须亦步亦趋的配合，甚至他突然改变速度，为什么？这个是风格。但是只要没有工作过美声时期歌剧的乐手老师们或是指挥，一定都会觉得我还是去威尔第好了。所以这样的曲目其实才是我这次觉得一定要放进去这张专辑里面的。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林孟君老师演唱的作品是
贝里尼的梦游女啊，应该是在Anno Credea， 他这个角色就是有梦游症，然后被误解，然后最后在梦游的前半的时候他觉得他人生非常不幸，后半的时候醒过来说，天哪，原来我是爱情最终的被选召的那个最受宠爱的那个女子。但我们这次想要听的是前半部，因为这个就是可以彻底的展现了这个东汉老师这次在乐团上面如何去驾驭这些非常细微的转换还有音色，然后再来就是速度呢。我只能说我在旁边看录影的时候很高兴。
我补充说明一下好了，因为正好在这个录影的前2-3周，我正好遇到了一位指挥大师，是 Ricardo Muti。我稍微跟他提了一下我最近的演出跟录音计划，他听到梦游女之后就摇摇头说，你知道吗，伯恩斯坦来拉斯卡拉的时候跟我说，哦，这个是全世界最难指挥的歌剧，你怎么会选这个？我就说，这不是我选的，这是我们制作人选的，我好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他说，好吧，那就呀、yeah, ，good luck。
OK， 他非常 luck。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林孟君老师的演唱。下来片刻汉语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